全能慈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在清晨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，主啊，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我们每一天在世上的时候都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因为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主啊，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主啊，有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要经历主你的作为，我们要看到主你就是奇妙的神。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，你都带领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来保守今天早上的这一个聚会。主啊，保守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。愿主你的话语就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照亮我们的心。主啊，好教导我们。主啊，在这一个末世的，在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如何而行才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也求你来赐福众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。主啊，愿你让我们这一个时间里，主啊所聆听的，主啊都能够得到造就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长进。主啊，愿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爱迪生大家都很熟悉啊，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放学回到家里，他放学回到家以后呢，他把一个小纸条啊交给他的妈妈，那时候他还小啊，还不是很，他不是很看得懂这纸条上面的字，那他就说，妈妈，老师让我将这个纸条给你啊，他说让我把这个纸条给你，他说只有你才能看啊，请你告诉我他说什么。爱迪生的妈妈呢，一边看啊，就一边流泪，并且大声地读给爱迪生听，说你，说老师这样写的哈，老师写说你的孩子是个天才，这学校对他来说实在太小了，没有好老师可以训练他，请你自己教导他啊。爱迪生的妈妈收到了老师给他的一张纸条，就这样说，说你的孩子是天才，学校对他来说太小了，没有老师可以训练他，请你自己教导他。母亲过世很多年以后，有一天啊，那个时候爱迪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家了，他在抽屉里面突然有一天发现了那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纸条，他看到当年他小的时候老师写给他妈妈的那一张纸条的时候，上面是这样写的，上面写，你的孩子精神有缺陷，我们决定不让他继续读书，他被正式退学了。看着的时候，爱迪生心生激动，他流下眼泪。他在日记上这样写，爱迪生是一个有精神缺陷的小孩，但他的妈妈把他改变成为世界上的天才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一句正面鼓励的话帮助了一个人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我想那一天如果爱迪生的母亲啊，就照着老师那一个纸条子来读给爱迪生听的话，我想爱迪生将来不会成为一个发明家的。我们看到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儿子一生的命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祝福，阿们。这是祝福，一个积极正面的，一个充满信心的话语所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大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个信心的话语，信心的话语啊。上一周我们讲了上帝在夜晚的时候把亚伯拉罕带出来，让他看什么？看天上的星星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年迈了，把他带出来，他那时候还没有孩子，因为他不能生育，他的妻子不能生育，但是呢，神却应许说将来你的后裔啊，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繁多。可是亚伯拉罕有没有怀疑？他没有怀疑，他就信了上帝，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有一双信心的眼睛，他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上帝所应许他的，因为他看到上帝的应许，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就称他为义。信心的眼睛啊， 是一双属灵的眼睛，这双眼睛能够看见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基督徒应当用属灵的眼光，用信心的眼光看周围的环境，眼光不一样了，结果就不一样，眼光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阿们。所以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使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应许，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要经历神的信实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在第十七章的第一到八节，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多大了？99岁了。自从他被上帝啊呼召离开本土本乡来到迦南地，已经过去多少年啊？过去了24年。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非常年迈了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向他显现，向他说话。上帝说什么呢？我们看上帝给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哈，上帝给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当上帝说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的时候，这里意味着什么？这里意味着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行的哈不太满意，不太满意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读了这一个第十五章所发生的事情啊，你再看这一个十五章第七节以后发生的事情，一直到第十六章，你会发现虽然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了，但是呢他也会软弱，而且会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来啊。第十五章第七节之后，亚伯拉罕在献祭啊，向上帝献祭的时候他怎样了？他睡着了。你看献祭的时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刻哈，是一个与神亲近的时刻，是要与神这一个这一个立约的时刻了，他结果他睡着了，睡着了，以至于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。那接下来第十六章又发生什么事情？十六章的时候，你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啊，他的信心不够，因为他自己不能生育，他就失去盼望，他就怂恿亚伯拉罕做出一件事情，说哎，你干脆啊和我的这个使女夏甲，一个埃及的女子，是个女仆人，同房，你干脆就和她来生吧，生下以后就算作我们的后裔啊。这是从人的想法啊，从人的想法，从属肉体的想法啊。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听了他妻子说的话啊，那一次他没有去问神，他自己就听了他妻子的话，让他妻子做了这个决定，他就去这样行了。所以你看结果就是怎样？结果就是生出了以实玛利啊。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是86岁了，他生下了以实玛利。可是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不是上帝所应许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所应许的是要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生出来，不是让他在那一个妾再生，不是的。神的心意呢是要让他从这一个撒来来怀孕，但是撒来的信心不厚，自己就想办法让亚伯拉罕与自己的使女同房，生下了孩子啊，最后酿成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我们知道今天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啊，他而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以撒的后代，就是后面神应许的儿子的后代。你看这现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老打仗啊，为什么？这就是一个从肉体生的，一个从属灵生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悲剧。所以说亚伯拉罕的错误酿成了一个这一个世世代代的悲剧。所以我们看到当十七章的第一节的时候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意思说亚伯拉罕，你意思就是要亚伯拉罕要完全的相信上帝的大能是无所不能的，而且要他坚定信心，要持守约定，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啊！你已经犯过这个错误了，不要再犯了，要做完全的人啊。神再次强调说，你这样做了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于是亚伯拉罕怎样？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上。你看亚伯拉罕还是很敬畏神的哈，他还是很敬畏神的啊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啊，他知道是啊自己错了。那神就说了一句话啊，神继续说什么呢？神让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，做一件什么事情？神说 要把你的名字给改了。啊，神说从此以后啊，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，他以前叫亚伯兰。他说什么呢？你要怎么样？要叫亚伯拉罕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改变哦。这不单单是一个名字的改变，这是一个话语的改变，话语的改变，弟兄姐妹一定要记着，这是一个舌头的改变。神要让亚伯拉罕用一个信心的话语在那里宣告，宣告什么呢？他99岁了，他要告诉别人说，我以后不叫亚伯兰了，亚伯兰就是啊至高的父哈，啊是王子的意思哈，啊，那说什么呢？说你以后呢要叫我叫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？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，多国的父。你想想看，这个，如果一个99岁的一个老人啊，给别人说我叫多国的父，人家会笑话他的嘞。为什么？你看你亚伯拉罕，你的妻子都不能生育啊，哦，你自己和你妻子的使女生了个叫以实玛利啊，你的家庭搞得一团糟啊。你还这个时候还改什么名字啊？如果是个小孩子啊，8、9岁的孩子改个名字，大家还能接受，对不对？都给这个孩子有盼望、有祝福，觉得他长大了以后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是，一个99岁、一个年迈的老人，他还有什么盼望？从别人的眼光中，一定会觉得亚伯拉罕是有问题的。可是呢，他就要这样宣告出去。他要告诉他的妻子，告诉他的仆人，告诉他的朋友，也告诉他的邻居说，我是多国的父，我是多国的父。你想，当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在暗中会嘲笑他？有可能人就说，哎，这个老头啊，一定是想孩子想疯了啊，想到这个地步，自己说自己是多国的父，他是不是多国的父？那个时候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却要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，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，而且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去做，他就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多国的父，改成多国的父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就这样做了，他要改名字。这是一个信心的话语，是要让亚伯拉罕不断地向别人宣告出来他的改变，他的名字的改变。要让别人在称呼他的时候，是要带着上帝的祝福来称呼他，是叫什么？多国的父，多国的父。这是上帝与他立约的开始。如果啊，神给他说你改名字叫多国的父，他要这样说，他说上帝啊，开什么玩笑啊，我现在就一个儿子而已，还不是我老婆生的，我就是以实玛利的父。你想想看，上帝还会不会给他立约？不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这个名字的改变，这是一个话语的改变，是一个舌头的改变，乃是一个信心的改变。阿们，感谢主。他要求别人称呼他做多国的父，多国的父，这是一个祝福的话语。当信心的话语出去的时候，要带来祝福的回应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都是乐意被上帝赐福的人，我们都要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们都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，用信心的话语去宣告上帝的应许，宣告上帝的祝福，宣告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要用信心的话语去宣告主在我生命中的带领是最美的。阿们，感谢主。你相不相信神给你的带领是最美的？主耶稣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了，他所为我们付出的这一切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个人成为怎么样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给我们的带领和祝福都是最美的。阿们，感谢主。这是一个信心，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啊，有信心来宣告。雅各书我们都知道哈，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雅各书把舌头比喻成马的缰绳，比喻成船的舵，就是说你的缰绳往左边拉，这个马就往左边去；你的缰绳往右边拉，这个马就往右边去。这个船啊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舵很小，可是这个船舵往东边荡啊，这个船啊就往东边去；这个船的舵要往西边荡啊，这个船就往西边去。 雅各书告诉我们，这一个舌头啊，虽然小，说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哎，说能说大话，说舌头的这一个功用非常大的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说呢？说你的话语是怎样啊，你这个人就会怎样啊。你的话语是怎样，你这个人就会怎样。在圣经中你会发现，很多被上帝所使用的人，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充满信心的话语。我们再回头看那十二个探子的比喻啊，十二个探子的这个例子啊，这一个故事，那再次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记得那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探子啊，他们进入迦南地回来说，哎，那个地方的人啊太高大了，他们是巨人，我们是蚂蚱啊，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。他们把自己称之什么？称自己是蚂蚱，结果他就真的成蚂蚱了啊，最后都倒闭旷野了，没有一个进去的。可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不一样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那地的人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要必要进去得到那地。结果那个地方的人啊就真的成了他们的食物，最后被他们消灭了，被他们消化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就是在讲约书亚和加勒的故事，那十个探子的故事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啊，非常重要的例子，提醒我们话语是很重要的。阿妹，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讲信心的话语。一位备受敬重的老牧师啊，他在这一个 Good TV， 就是那个好消息电台啊，他讲到的时候他这么说，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你说什么话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你说成什么话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境况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。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改名做多国的父的时候，叫多国的父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如果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，那他就不会再有神给他的这一个应许了啊，他就失败了，他就彻底的失败了。但是神却要他做出这样的改变，他就顺服上帝的话语，告诉世人说，我叫多国的父，以后你们也要叫我多国的父。我们看到今天世世代代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真的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，像海边的沙子一样多，遍布世界各地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。你看耶稣也是这样，耶稣他对属血 他对那个血气枯干的人啊，那个手枯干的人啊、病人说什么？说把手伸出来，对不对？把手伸出来，这是一个话语。结果那个人伸把手伸出来怎样？手就得医治了。然后呢，耶稣对那个耳朵聋的人说什么？说以法大，开了吧，结果他就听见了啊！耶稣用话语，他说什么就成就什么。对长大麻风病的人说什么？洁净了吧。你看那话语中间，结果那一个人就得洁净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话语都是权柄的话语，都是带着恩典的话语，都是信心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你我都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上帝的话语是有权柄的。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用说话来创造的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创世纪，神的创造，上帝说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们看到耶稣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行神迹，都是用话语来行的，他用话语来做的。所以基督徒要知道，你和我的话语是有权柄的。箴言书的十八章十二节啊，箴言书的十八章十二节说什么？说生死啊在舌头的权柄下啊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得饱足。生死的舌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说你看这一个舌头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话语啊，可以让人生啊，也是可以让人死啊。可是今天我们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属灵的原则。自从人堕落败坏之后，人犯罪堕落与神这一个关系这一个啊破裂之后，人的话语啊就充满了黑暗与死亡，充满了污秽，充满了苦毒啊。你看今天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打开一个新闻，你看下面的评论，不管是多好的事情，总有人说一些负面的话啊，说很糟糕的话啊，甚至你自己也亲身去经历过这样的痛苦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类堕落败坏之后，这一个 人的话语就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黑暗。但是呢，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他的话语要被改变，是要炼净的啊，要炼净的，要干净啊。这一个保罗说，嬉笑的言语都不可以说了，不可以说淫词妄语啊，都不可以说啊。我们要说什么？要说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说的话。我们的话语要被洁净，我们的舌头要被炼净，我们的舌头要被改变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上帝要把权柄啊放在我们的话语里面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要捆绑；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我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就是说，上帝要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这个话语就是要让我们去用来宣告，用来征战，用来祷告，要成为祝福别人。所以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看到这一个先知耶利米啊，先知耶利米，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，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，耶和华神按手在耶利米的口上，对他说：“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”弟兄姐妹，请你告诉我，耶利米，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这句话啊，说他拔出又要拆毁啊，你看过耶利米什么时候去拆人家的房子？什么时候去拔人家的萝卜？有没有？没有嘛。耶利米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？可是神却让耶利米去拆毁、去建造、去拔出、去栽种，是要让他干什么？是要让他用话语去拔出，乃是神要让耶利米用话语去拔出，让他用话语去拆毁，用话语去倾覆，用话语去建立，用话语去栽植。所以耶利米要用上帝给他的话语宣讲上帝的道，这些话语就在人的生命中啊，去拆毁一些东西，就在人的生命中要拔出一些东西，拔出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拆毁那些不好的东西，又在人的生命中建造一些东西，是那合乎上帝心意的东西，建造神所喜悦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话语就是这样有能力。今天你看先知的话语到今天还安慰你和我，对不对？每早晨怎么样？都是新的啊，这是耶利米的话语啊，是神给他的话语。每天早上我们面对的都是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要靠着神的话语被建立起来的。阿们，感谢主。当基督徒说信心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个话语就有能力。比如说这一个耶稣拿着五饼二鱼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拿着五饼二鱼望着天祝谢了，就掰开分给许多的人。他是祝谢了就剥开。如果是我们，我们拿着五饼二鱼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会说：哎呀，主啊，不够啊，这够谁吃的？两个人吃都不够。主啊，我一个人要吃五个饼，要吃四条鱼，这一个都不够。可是主耶稣拿着五饼二鱼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却祝谢了，就掰开分给许多的人。我们看到5000个人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这是神的超自然，这是神的超自然。想吃两个就吃两个，想吃10个吃10个，吃得饱饱的，而且怎么样，还装满了12个篮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话语祝福所产生的果效。你看到没有，一个神迹是这样产生的。耶稣基督祝福了这个饼和鱼，这个神迹就产生了，这是信心话语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成了，对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耶稣说成了，然后呢就咽气了啊。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啊。一般人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会说什么？完了嘛，完了，结束了，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说什么？成了，就咽气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完了哈，就说就没有下文了，就结束了，这圣经就不要再往下写了，我们估计也不会再读了。可是耶稣说是成了，成了就是什么？成了就是这是刚刚开始，已经要开始了。 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耶稣复活了，接下来就是耶稣向门徒显现，接下来就是耶稣升天了，耶稣掰布大使命升天了，接下来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，接下来就被圣灵充满，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我们看到接下来就是教会的历史，就是使徒行传，就是大复兴的临到，整个世界就被翻转了，整个世界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席卷了，整个世界被基督教的信仰所改变了。你看美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，一群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来到美国，就建立了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。你我都是从中国来的，你为什么要留在这边不走啊？是因为你喜悦这个国家，你喜欢这个国家，你觉得这个国家是有祝福的国家，是有上帝祝福的国家。最近川普啊，你看到他每一次的有好几次的新闻的这一个接待，我都看到他强调了祷告的能力，祷告的重要性。他说我和彭斯啊，要常常为着这眼前的很多的挑战要祷告，这是不得了的。一个美国的总统说这样的话不得了啊！他说我们每一天都要照着圣经的这一个话语来祷告，寻求神来解决眼前解决不了的能力与问题。你看一个美国总统，我们看到是这么有能力的人了啊，他是世界的王啊，君王啊，可是你看哈，他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这么的谦卑啊。在复活节的时候，他要宣讲出一篇信息，让全美国的人民都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国家的改变啊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立，世界上是这样的。耶稣基督他改变了这个世界，是因为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，就是成了，这是一个胜利的宣告，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。我们再来看保罗书信，保罗书信中也是充满了这样信心的话语，充满宣告的话语。如果你读诗篇，诗篇也是这样，充满宣告的话语，宣告上帝的得胜，宣告上帝的作为。比如说上帝要打碎我仇敌的腮骨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他使我安然躺下睡觉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这都是信心的宣告啊。比如说保护我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，白天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这些话是什么？这些话通通是信心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各种恶劣的环境和挑战，眼前都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是解决不了的，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，等候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寻求一件事情被解决，可是我们寻求到最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有时候会面对许多解决不了的困难和挑战，当这些环境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会受影响的，你一定会对受影响的。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，上帝为什么不帮我，为什么不帮我。但是你记得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越是在这种挑战面前，你的话语越显得很重要。你要用信心的话语来宣告，你要相信神对你的应许，就是你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啊，用信心的话语啊。有一位老牧师说也许你的身体正处在软弱之中，处在疾病之中，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要用信心祷告，要用信心来宣告。这个牧师说，我并不是说信心的话语就一定绝对的100%的所有的神迹都会出现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他说哈，因为他服侍主已经50年了，他18岁奉献给主，他服侍主已经50多年，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，他一直在教会里面做，都50多岁了服侍神，做传道人了。他说我绝对的知道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说神，不说信心的话语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只说负面的话语，是不可能有神迹出现的啊，是不可能有神迹出现的。你只说负面的话语是不可能经历神的。他说因为马太福音这一个17章17节，我们来一起读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然后马太福音21章22节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所以他说呢，说信心的话语啊，这个老牧师说信心的话语比不说信心的话语更容易经历神的恩典。这句话说的对不对？啊，不完美。说信心的话语比不说信心的话语更容易经历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
对，
肯定对嘛，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嘛。你说信心的话语比不说信心话语的人一定更容易经历神的恩典，你说信心的话语比不说信心话语的人更容易经历神迹。 所以他是用五十年的侍奉的经验来告诉啊，在这一个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他是在这一个好消息电台啊，这个电视台啊，是向这个台湾的好像是一个电视台啊，向所有的人来宣布这一个就是讲这篇信息的。我想那听的人不止，那好多人在听，好多人在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信心的话语说话，而且要说造就的话、祝福的话。面对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可能不听话哈，他可能不听话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啊？你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头疼啊，让你觉得很失望啊。一般人在那里可能就是哭泣啊、哀求啊，说上帝啊，你看我的儿子不听话，怎样怎样。这样的祷告呢也是可以的啊，不但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更好的祷告是什么？是宣告上帝要把恩典赐给你的儿子。你要在那里祷告，上帝给你的儿子是一个听话的儿子，是一个蒙恩、是一个蒙福的儿子，是一个什么样的？是一个将来一定要被神得着的儿子啊，是要这样来祷告。这是一个信心的话语，许多的弟兄姐妹正是懂得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祷告、去操练，他就饱尝了主恩的滋味，真的品尝到了主的恩典啊！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啊，一个宣教士，他亲自告诉我，他说积极正面的祷告、积极正面的话语所带来的祝福是真实的。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在他面前说了一句负面的话，他说哎呀牧师啊，他说你不能说这样的话的，你不能说那样的话的。他说你是牧师哈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定要说积极正面的话，一定要说祝福的话，你不可以说负面消极的话，你说了负面消极的话哈，这个不合神的心意。他就刚才跟我说，说积极正面的祷告、积极正面的话语所带来的祝福是真实的。他说所以我们要对人说祝福的话，要对儿女说祝福的话啊，就像一个舵一样，帮助你的儿女开向祝福的港口啊。这个船嘛很大，舵很小，可是舌头啊可能掌管这个舵的方，掌管这个船的方向。所以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帮助你的儿女开向祝福的港口。如果你祝福你的儿女成为敬虔的儿女，你的儿女就驶向这一个敬虔的港口。当你祝福你的儿女成为信心的儿女，你的儿女就驶向这个信心的港湾。在你儿女年幼的时候，他要被你的话语所影响，你要懂得怎样去鼓励他，怎样去帮助他，怎样去表扬他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保罗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对吧，就必得救。那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是什么？就是要宣告，要宣告，宣告基督的救恩。基督徒要常常用宣告的方式祷告，我们相信耶稣的恩典，就宣告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医治，我们就宣告耶稣基督的医治。这些都是这圣经中真实的教导，都是属于这一个从神而来的应许，都是圣经的真理，都是真理这也是许多弟兄姐妹实际的经验。我们看到当那些话语被上帝改变的人，他们的生命中间就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，充满了上帝的这一个神迹，充满了上帝的祝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如果你不愿意建立信心，不愿意建立信心的话语啊，如果你习惯了说负面的话，你不要怪上帝不给你权柄啊。很多人说话没有权柄是在哪里啊？就是因为他说负面的话啊，他喜欢乱说话，乱说话。一个喜欢乱说话的人啊，那如果一个人喜欢乱说话，说啥都成，那就完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神不能给这个权柄啊。如果你要看到你的孩子，你不高兴骂这个孩子笨蛋、猪头，完了，他就真的成逼蛋、猪头了，那不行。所以说，上帝不能让这个成就。有很多人说话是没有权柄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老喜欢说负面的话。那如果妻子和老公在一起不高兴了啊，妻子一骂自己老公啊，你个死人呐，完了。这老公要真的死了，你不就成寡妇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行的。所以上帝不能让这些话成就的，上帝也不能让这些乱说话的人有权柄的啊！因为这些乱说话的人不懂得去说祝福别人的话，他不懂得说感恩的话，不懂得说信心的话。所以神是要什么？让我们的嘴啊，让我们的舌头成为祝福别人的舌头，成为祝福别人的嘴。阿妹，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让我的嘴、你的嘴成为祝福别人的嘴。所以要有一些操练啊，你说信心的话就会蒙神的喜悦，也会造就身边的人啊。当你祝福你的儿女，向他说信心的话啊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改变，你的儿女会被改变的 祝福就会临到你的儿女。我们要感谢上帝说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啊！当你这么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啊就会开向一个蒙福的港湾，对不对啊？当别人说我们教会不好的时候，你要宣告说什么？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，阿们啊！一定要给别人说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。我们要感谢上帝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最好的，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蒙福的，我们教会的同工是最好的同工，最棒的同工，是最有恩赐的同工。也要为你的牧师祝福啊，我们的牧师是最好的，阿妹，感谢主啊。你会发现你的同工啊，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牧师，我们这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就会充满了祝福，充满了神的恩典，充满了积极正面的这一个属灵的氛围，所以神的恩典就会来到这个教会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懂得说祝福的话，懂得说感恩的话，懂得说谢谢的话，好不好？感谢神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说神的话要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，要让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，让我们讲出信心的话语。